直局方略，台海局势升级，冲击波正在扩散。突发俄耶扎乌边境，波兰紧急升空，英战机现身。俄克追悼会前夕，武装男子混入会场被捕。北韩青年蛙言，金正恩号召这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1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川普在白宫连续发出两枚重磅炸弹，直接改写美国多年的移民规则，亦令全球科技企业和华人人才措手不及。首先，川普金卡正式上线，只要经过国土安全部审查，缴交100万美元就能够快速获得美国绿卡，最快1到3个月搞定。而白金卡则需500万美元，不单止立即获得绿卡，还享受每年270天免税居留，美国境外收入无需交税。企业版金卡亦同时推出，只要美国公司花200万美元，就能够为指定员工申请绿卡，数量不限。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表示，这项计划预计为美国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川普强调，这个不单只是筛选人才，更是给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优先进入美国。不过，和金卡并行的是川普对 H1B 签证的全面收紧。H1B 主要用于 IT、工程、医学等高技能人才，过去申请费只有几千美元，而现在直接升到每年10万美元。三年签证意味着要交30万美元，新规还要求公司支付费用，否则持签者禁止入境。更重要的是，即使已经拿到签证入境，如果公司觉得这名员工不值这笔钱，外国人才必须立即回国。这一行政令意味着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依赖 H1B 的人才社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印度占比 71%， 中国占 11.7%， 微软、亚马逊、摩根大通等大公司紧急通知员工别离开美国，休假和旅游都要暂停。美国商务部长直言， H1B 长期被外判公司滥用，尤其是印度 IT 企业批量引进程序员，压低工资取代本土员工。这个不单止影响经济，更存在国家安全隐患。川普的逻辑明确，如果这些外国员工是真正稀缺人才，就交高额费用证明。如果只是为了廉价抢工作，美国人优先。与此同时，川普还在签署移民行政令时提到美军 B-2 战略轰炸机称其可跨洋打击敌方设施。这一表态和最近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关于中共威胁台湾的警告呼吁。克格塞斯公开表示，中共对台湾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任何武力征服台湾的企图都可能对印太及全球造成毁灭性影响。而在台湾，赖清德在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上强调，一旦台湾遭受军事侵略，任何关于战败或投降的消息都是假信息。这句话的言外之音非常明显，台湾已经做好迎之战准备，一旦开战，中共第一轮攻击将是信息战，而台湾民众和军方需要保持心理韧性。专家指出，川普对 H1B 的严格限制结合台海局势和信息战策略，正显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两端同步施压。直谷人才政策收紧，不单只是经济考虑，亦是国家安全逻辑的一部分。而台湾加大信息防卫，则是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所做前瞻性准备。好多人吃完午饭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 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当地时间9月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近60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由于袭击地点靠近波兰边境，波兰战机紧急升空戒备，英国战机亦在北约东方哨兵行动中巡逻波兰上空。乌方防空系统虽成功拦截大部分，但多地仍遭严重破坏，至少造成3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展开反击，引发多处火警。20号凌晨，俄罗斯一口气派出约58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分散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早上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谴责俄方粗意针对民众生活。乌克兰空军随后通报，防空部队在夜间成功击落了552架无人机和31枚导弹，但仍有部分目标被击中。乌方通报表示，这次袭击至少造成了3人遇难，几十人受伤，其中第涅帕罗地区最为严重，一次袭击造成1人丧生，26人受伤，当地多处建筑物受损。切尔尼戈夫和克梅利尼茨基地亦各有1人遇难，这次袭击涉及到至少9个地区，包括第涅伯罗、尼古拉耶夫、切尔尼戈夫、扎波罗热、波尔塔瓦、基辅、奥德萨、苏梅和哈尔科夫，多地高层建筑和住宅受损，部分基础设施受到波及。与此同时，乌方亦展开反击。20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地区，多处炼油厂和油泵站发生火警和爆炸，当地紧急出动消防队进行处置。同时，波兰作战司令部在凌晨下令战机于本国领空紧急升空，地面防空和雷达进入最高警戒。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机亦在波兰上空执行北约东方哨兵行动的防空巡逻。截至20号下午，乌克兰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避免聚集在公共区域，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救。泽连斯基强调，这类袭击不会令乌克兰屈服，并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防空支持和对俄制裁。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将在9月21号在亚利桑那州格兰代尔的州立农业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10万人参加。保安问题备受关注，美国特勤局透露，执法人员已经逮捕了一名行为可疑的武装男子。据特勤局透露，一名自称和执法部门有关的武装男子9月19号在亚利桑那的州立农业体育场被拘留。这个 MFL 体育场将在礼拜日举行柯克的追悼会。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20号告诉霍士新闻，美国特勤局正同亚利桑那州加兰代尔当地执法部门合作， 调查一名在州立农场体育场被发现行为可疑的人，特勤局的人上前和该名男子接触，接触过程中此人声称自己是执法人员，并且携带武器。不过此人并不是经授权负责这次活动的执法人员，目前已被拘留。一位熟悉调查情况的联邦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新闻，这名男子是爱达荷州的一名前副警长，他来这里的时候使用了过期的证件表明自己身份，他们正在调查他的背景，试图搞清楚他在那里做什么。一名知情执法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该男子被拦下时至少携带一把枪和一把刀。21号追悼会将有美国政府的很多高层人物参加，包括总统川普、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等人。特勤局发言人证实，这名武装男子的身份尚未公开，但确实持有武器。美国特勤局和当地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他为何出现在那里。随着追悼会进入倒数，特勤局和地方警方已加强周边布防，任何可疑行动都会被立即处理。近日北韩当局强制青年收看一段所谓英雄事迹的宣传影片，号召年轻人宁可献出生命亦要守护名誉。不过这次宣传就意外引发强烈的反效果。据每日北韩的内部消息，影片叙述的是派往海外作战的士兵是怎样牺牲，被包装成保家卫国的伟大功勋。不过很多北韩青年看完后非常冷淡，甚至直接质疑为什么牺牲的永远是我们普通家庭的小孩。有青年表示，入伍前连大米饭都吃不饱，服役时只能够靠粟米饭和盐水汤充饥，最后还被推到异国战场，英年早逝。他们讲得很直白，干部和有钱人的子女根本不会去前线，他们都安排在后方安全岗位。这番话燃点了北韩人民的不满情绪，现在很多父母为了保护子女，甚至开始想办法将子女的名字从秋季的募兵名单里边撤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连部队的低级军官、排长、连长大多亦都是没有背景的普通出身，他们一样没有任何特权，待遇和普通的百姓没有差别。这种情况令年轻人更坚定了一个想法，如果没有关系就只有被牺牲。专家分析认为，这次事件暴露出北韩内部长期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宣传本来是想激发忠诚，就反而凸显了社会矛盾，导致年轻人对参军和所谓的奉献精神越来越抗拒。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今年8月底平壤牡丹馆举行了慰问牺牲者家属活动，当场就有百姓表示不愿意给子女参军。北韩的宣传试图制造团结气氛，但现实就被人越来越看清楚，真正付出生命代价的往往都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普通年轻。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